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哦，你的 AI 产品界面做得超完美，生成的简报也是无可挑剔，甚至那个伺服器回应速度啊，还打破了业界纪录。
听起来就是一个会让产品经理在发表会上开香槟的梦幻开局。
对，但是当你一打开后台数据看，却发现80%的用户用完就直接跑了，或者订阅了一个月之后就立刻取消。身为产品经理的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彻底搞砸了？然后开始疯狂检讨，到底是哪个按钮设计错了？
这真的是现在业界超级普遍的痛点啦，大家看着那个留存率，焦虑到不行。
真的，所以今天我们要告诉你，你的界面没有错，功能也没有坏，其实是你解读忠诚度跟成功率的方式，完全被旧时代的软体指标给绑架了。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我们今天的任务啊，就是要拆解这个让无数产品经理头痛到睡不着的问题。
没错。我们今天分析的核心素材是来自2026年产品经理高峰会上关于 Agent 度量框架与踩坑指南的演讲记录，还有一些简报笔记跟后续超详细的深度问答逐字稿。
这份资料真的超精彩，一针见血地点出了一个大盲点。
对，这个盲点就是我们真的不该再把 Agent 当成传统软体那种一次性工具来打分数了，而是必须。把它看作一个正在成长的顶尖实习生。
哇，顶尖实习生！我们平常光是盯着那个活跃用户数或者是留存率这些传统指标就要疯了，现在居然还要量化一个实习生？
听起来很抽象，对吧？那我们先从大家最崩溃的那个订阅流失开始谈好了。
好啊，资料里面确实提到一个超反直觉的现象，就是有很多用户买了入门级的低价方案，用了一阵子就退订，然后过几个月有需要，哎，他又跑来买了。
对，反复横跳。
对啊，如果是你看到这种退订率，第一反应绝对是完了，这产品粘性太差，用户根本留不住。难道我们不该为这种高流失率焦虑吗？
焦虑是人之常情啦，但这就是静态数据欺骗我们的地方。我们必须去拆解这些用户背后的动机。资料里有特别讲到，像是一般消费者，也就是 Dot C 或是小型团队这类的小 B 用户，他们这样反复买轻量级方案又退订，根本不是因为你的产品难用，在他们脑袋里，你的 agent 就是个临时工具而已。
等一下，你的意思是他们根本没把我们当成长期伙伴，只是当成巷口便利商店的免洗筷吗？
没错，就是免洗筷。他们面对的就是很零散、一次性的痛点，用完即走嘛，下次有需要再来。这在行为逻辑上是完全合理的。
可是这样，我们的 MRR 就是每月经常性收入会变得很难看呐，老板会杀了我吧？
这就是我们设定指标的陷阱了。我们误把工具的短期使用率等同于产品的长期满意度。其实还有一个更有趣的误判案例哦，资料里有提到 Skywork 在2025年的时候。
哦，对，那个线上简报展示功能的案例，对不对？
对，他们把那个线上编辑器做得跟艺术品一样，体验超流畅，结果上线之后，数据惨不忍睹，高达80%的用户连看都不看线上展示，直接点击汇出文件，下载成传统 PPT 带走。
哇，80%哎，这种数据如果出现在我的仪表板上，我肯定马上把负责 UI 的设计师叫来开会。大家都在汇出，这不就代表我们线上功能超难用吗？
恰恰相反哦，这就是要去探讨数据背后隐藏的社会心理学跟工作流脉络了。你猜猜为什么这么好用的功能会被冷落？
因为大家习惯用微软的软体。
这只是一小部分，其实是因为2025年的职场氛围啦。那时候员工有极强的求生欲，他们超级害怕被老板知道自己用 AI 来偷懒。
哦，怕被发现。
对，为了符合公司旧有的上上汇报流程，也为了证明这是我自己努力做出来的，他们必须刻意抹除 AI 生成的痕迹。所以下载率那么高，根本不是因为难用，是因为线上展示太高调了，抵触了他们当时那种隐蔽工作流的需求。
原来如此，所以这感觉就像是我们硬推给用户一台引擎声超大的千万跑车，但用户当时的求生本能其实只想要一台低调的送货车。
哎，这个比喻超贴切。我们以为是功能做烂了，其实是我们不懂用户的职场生存法则。
懂了，但后来这个状况有改变吗？
有啊，而且数据的意义完全翻转。 到了2026年，越来越多公司开始鼓励使用 AI， 甚至觉得这是一种核心竞争力。这时候在会议上直接开 agent 的线上展示，反而变成展现自己工作能力的加分项了。
哇，那不就代表那 80% 的会出率开始掉下来，然后线上停留时间飙升？
完全正确，
这就告诉我们下载率啊、停留时间啊，绝对不能脱离当下的社会脉络来解读。你以为你在跟竞品打仗，其实你在对抗的是整个组织对 AI 的接受度。
说真的，这会让每天盯着仪表板做决策的产品经理狂冒冷汗呢。好，那我们继续往下挖，就算社会脉络我们搞懂了，产品品质总该是硬道理了吧？
这也不一定哦。资料里提到了一个交付品质陷阱。
对对对，就是有些 agent 生成的投影片品质明明达到了业界最顶尖的水准，结果任务完成率居然跌破 50%。 这我真的看不太懂，品质越好大家不是应该越爱用吗？为什么完成率反而腰斩？
因为我们很容易忘记一件事，完成任务不等于成功交付。在那份报告里有说， Agent 为了做出那种超神品质的内容，他必须在后台疯狂运算跟检索，
所以速度变很慢。
对，慢到不行，用户盯着那个转圈圈的画面，耐心一耗尽，啪，视窗就关了。这就带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公式，叫做感知 CP 值。在用户的大脑里，感知 CP 值是任务推进的价值除以用户感知的总成本。
哎，这里的成本应该不是我们后台在算的那个伺服器算力成本吧？也不是用户付的订阅费？
当然不是，用户感知的总成本包含了他在荧幕前发呆等待的时间，事后他还要手动修改的力气，跟 AI 来回沟通下指令的成本，甚至包含 AI 如果出错他要承担的职场风险。
懂了，所以如果我们一味的去冲品质，其实很容易变成在玩打地鼠游戏。
没错，你提升了品质，结果牺牲了速度，等待成本就飙高了。那你说我把速度吹到底，结果逻辑错误，用户的修改成本又增加了。
这真的就像去一家米其林餐厅，虽然端出来的菜哇无可挑剔，但如果让我等3个小时，中间我还要一直去厨房催进度，我的感知成本绝对是大爆表，最后我还是会给他一颗星负评。
完全是这个概念。
但这样延伸下来，如果我们不能单纯冲品质，又不能只看活跃度，那我们到底该怎么设定 agent 的目标？资料里好像有提到，这种一次性需求根本不是 agent 的舒适区。
对，因为一次性需求的目标太稀疏了，而且完全没有上下文脉络。对 agent 来说，他要从零开始去猜这个用户的语境习惯，那个运算跟交互成本实在太高了。
就好像叫一个不认识你的实习生突然帮你写一封很重要的信，
对吗？
如果用户只是来要一次翻译，Agent 建立记忆的那些高阶能力根本用不上。这也就是为什么资料里强调我们必须引入中态 Agent 的概念。
中态 Agent 这名词听起来有点科幻呢。如果它不是我们现在这种一问一答的对话框，那它到底长什么样子？
它不是一张固定的功能清单，而是会成长的，它的边界会不断扩张，而且是深深卡进你的真实工作流里。这类 Agent 真正的战场叫做成长型任务。
哦，也就是长期合作。
对，如果是长期专案， Agent 会记住前情提要，你们合作越久，边际沟通成本就越低，这才是传统软体无法取代的价值。
所以我们必须把它当成一个真正的顶尖实习生来看待。但实务上的问题来了，我们平常在后台看的是点击率跟转化率，我要怎么在仪表板上量化一个实习生的能力？
资料里有提出一个6维顶尖实习生度量框架，我们可以来看看怎么把它落地。
好啊，如果这是一场面试，第一关应该是看他的基础学识跟长记忆，对吧？这跟一般的搜寻引擎有什么不一样？
传统搜寻引擎看的是你抓了多少网页，但顶尖实习生看的是缺失的资讯会不会影响他的最终判断。
比如说，当用户的指令很模糊的时候， agent 什么时候该弹出澄清卡片来问你问题，什么时候又该聪明的安静跳过。
哦，也就是说，如果少了关键资讯会导致任务失败， 它主动发问的比例就是我们可以追踪的指标了。
没错，而且这高度依赖长记忆。资料里举了一个超猛的案例，有一个同事丢了一段很长的 Slack 聊天记录给 Agent， 结果整整过了一个月哦，当他在做另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任务时，这个 Agent 居然精准地调用了那段一个月前的聊天内容来辅助现在的决策。
哇，这种跨越时间的神救援真的会让用户觉得，天哪，我不能没有你。
这信任感绝对爆棚，
真的。但光会死记硬背是不够的，这就牵涉到框架里我觉得最玄力环，叫做悟性理解力。
哦，对，资料里有一个龙虾简报的案例，我觉得超好笑啊。
你说那个做投影片的案例对不对？对啊，就是有位用户想帮孩子做一份题目是龙虾的简报，结果普通的 agent 就很认真地做了一份超级精美的如何烹煮龙虾的简报。
哈哈，给小孩看怎么煮龙虾，
超累个的。但厉害的 agent 他思考了一下，反而问用户，哎，你指的是最近很火红的那个 OpenAI 模型 Lobster 吗？这真的超有悟性的。但身为产品经理，我怎么从后台数据看出他有没有悟性？
这是个非常实务的好问题。我们在仪表板上当然没办法直接测量悟性，但我们可以看两个指标，提示词迭代率跟用户挫折讯号。
怎么看？
像那个做烹煮龙虾简报的 agent， 用户收到结果后一定大傻眼嘛，绝对会疯狂重写提示词或者狂点重新生成。所以你在后台就会看到单一任务内的提示词修改次数异常飙高。
诶，对。那有悟性的 agent 呢？
有悟性的 agent， 他懂线索乘以语境乘以推理，他结合了当下的科技圈热门话题，精准抓到真实意图，所以他的首发命中率会超高，修改次序就会显著降低。
这转化太重要了。其实我们看的就是用户少费了多少力气。那如果遇到超级庞大又模糊的需求呢？这好像就是下一维的任务拆解落地。
对，像是老板丢一句去帮我做个打动投资人的方案。
对对对，这种祈愿型需求，如果 agent 只是把这句话直接丢给大模型，出来觉得是一堆空泛的废话。
所以顶尖的 agent 要能把它拆解成具体路径，先分析产品，再联网找竞品数据，最后才去画简报结构。但在执行的过程中一定会卡关嘛，这就来到这个度量框架里最考验产品决策的一环了。
也就是自主纠错复盘跟边界置之，对吧？不过说到这个自主纠错，我其实很想挑战一下。
哦，怎么说？
我们做产品的人，直觉就是任务完成率越高越好啊。如果 agent 卡住了，难道不该想尽办法给出一个结果吗？资料里有个画手抄报的案例，用户请 agent 画图，结果绘图 API 刚好宕机了。
哦，那个普通 agent 硬干的例子。
对，那个普通 agent 为了冲完成率，居然应用写程式码的方式吐出一张根本不能用的乱码图来交差。从解决问题的角度来看，这难道不是一种努力的展现吗？
从单一数据来看，这个 agent 确实保住了 100% 的任务完成率，老板看报表可能还会开心。但从用户体验来看，这根本是一场灾难哦。
也是啦，收到一堆乱码真的会很火大。
这是因为大语言模型底层的机制就是被设计来预测下一个字，他们有一种强烈想要取悦用户的倾向，这导致他们宁可胡说八道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做不到。
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边界置之这么难。那厉害的 agent 遇到 API 当机会怎么做？
他发现 API 挂了，而且判断出程式码画不出手抄报的时候，他选择了停下来。他把决策权交还给用户，坦白说，抱歉，我现在画不出来。
虽然这样任务完成率瞬间掉到零，但老实说，用户对他的信任度反而会上升。
没错，对产品经理来说，我们必须建立优雅降级或是主动交接率这种新指标，要知道什么时候该自己做主，什么时候该乖乖请示用户，这才是区分普通工具跟顶尖实习生的关键。
为了数据好看而硬干，根本是本末倒置。将把这六维度量看下来，真的完全是在带一个大脑快速发育的实习生呢。但这也延伸出一个终极问题了，
未来的眼镜，对吧？
对， 为什么我们现在的 agent 发展到这个地步，依然只能叫需要喂养的实习生，而不能称为全职 AI 员工？
最大的瓶颈就在于环境感知跟主动性。现在的实习生太依赖用户主动去喂他密集的上下文了，你不下指令他就不会动。
对，就很像算盘，你不拨他就不理你。
但未来的全职 AI 员工应该是持续沉浸在你的工作环境里的，他能主动感知这场会议在讲什么，专案有什么变更。
找到这个资料的问答环节里提到了一些硬体结合的做法，我觉得超酷。为了解决用户还要自己输入资讯的摩擦力，有些公司开始做那种智能背夹，或者是未来的 AI 视觉眼镜。
对，让 agent 长时间在旁边听跟看。
那个讲者举的例子超生动，他说主管刚面试完一个人，完全不用打字，直接让 agent 根据刚才听到的对话打分数，而且他还会自己拿这次的表现跟上一个面试者做比较，这根本就是个坐在你旁边的贴身特助啊。
听起来很完美，对吧？但实务上，这会遇到一个很现实的考量，就是算力成本。
啊，对哦，如果 agent 这么主动，整天在那边疯狂运算，公司不破产才怪。
没错，讲者特别警告，在算力成本降下来之前，如果 agent 主动出击，结果还做错判断，那不止烧钱，还会引起用户超级反感。所以现在最安全的策略叫做约定性的主动任务。
哦，也就是说先画好授权范围。
对，在设定好的范围内让他去感知，而不是让他漫无目的的乱烧资源。
懂了，不能让他为了表现主动就在那边暴走。好，今天这场深度解析真的是完全颠覆了我们看后台数据的视角。那我们最后来帮正在收听的产品经理们收束一下这份资料提供的可落地检查清单吧。
没问题，首先是三个不要。第一，不要过度依赖单一行为指标，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背后的社会脉络是什么。
第二，不要忽视用户的心理成本，等待跟反复修改都会大幅拉低感知 CP 值。
第三，不要用静态的任务完成率去衡量 agent 动态成长的能力边界。
那除了避开陷阱，资料也建议我们怎么培养产品知觉。你必须强迫自己成为重度用户，然后切换到管理者视角，去抓用户的三个关键瞬间。
对，第一个是他们什么时候想切换替代方案，第二个是看到结果什么时候想分享，最后是因为表现太好什么时候产生的下一个需求。
最后，请用一个灵魂拷问来检验你的产品，我愿不愿意继续待他，信任他，把更复杂的任务交给他。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你的 agent 就真的出师了。
各位产品经理们，我们开头提到了一家数据完美但客人跑光的餐厅，现在我们知道要留住客人不能只看上菜速度，还要看这顿饭有没有顺应他们的工作流。今天我们也聊到了未来 agent 会走向环境感知，透过穿戴式装置自动听你所听看你所看，解决上下文不足的痛点。
这确实是未来的中台。
但是请你想想，如果到了2027年，当你的 AI 员工透过长时间的感知，对你们公司内部的人际动态机密的了解，甚至比你这个当主管的还要透透时，我们刚刚提到的那种信任会不会发生质变？
哇，这很考验人性耶。
对啊，到时候用户担心的早就不是2025年那种老板知道我用 AI 偷懒了，而是陷入一种深深的恐惧，我的 AI 知道太多老板的秘密了，万一他主动说出去怎么办？在那个 AI 成为全知者的中态里，信任的定义将会被彻底颠覆，而隐私与资料架构的组织能力又将如何重新定义你的产品边界？
这是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
没错，这个问题就留给各位回到工作岗位后慢慢思考了。感谢大家聆听这次的深度解析，我们下次见。